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哈。我们刚刚谈到51页第二种戒的概念哈，它这边其实也是类别了哈，但是它这个类别已经有一种作为其他法升起的一个条件的概念在里面的哈，依着这样的一个戒呢，然后能够升起种种的一个法。如来藏有这个概念，如来藏是一切法的所依、哦、依着如来藏而一切法能够安立跟施设，所以这边里面就已经有，虽然它还是一个类别的一个概念，但是在这样的文脉底下，它是这些种种的类别，这个戒呢，它有这一种让另其他法升起的一个条件因缘的概念的哈。好，第三个，那导师说众生生死流转都缘戒而起啊，依着这一些戒呢啊，而有种种的这一些想啊、思啊、欲愿啊，哈，乃是由我们这个五蕴的身心啊，有种种的造作啦、施设、建立等等啊，都是这一个18界的一个因缘，好，以这个18界作为条件跟因缘，然后所引起或引发的，哦，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这个贪欲，那就是对于好吃的东西啊，哦，味啊，对不对，哦，或是触啊，或是色啊等等，其实种种这样讲，应该大家能够明白上面所说的这一些内容了哈。嗯，好，所以生死流转都是以这个戒作为缘而升起。嗯，好，那这是生死流转。那离的方面呢？那就有这个解脱戒，所谓的离，相对于生死流转就是束缚了，对不对？哦，那生死流转是束缚，离就是解脱戒，哦，那解脱戒导师这边也引了阿含经里面的经文，哦，那这个解脱戒还有其他的语词，比如说断戒、无欲戒还有灭戒。那这边老师说是修止观而得的断戒、无欲戒还有灭戒啊，是因为修止观啊，那断应该是指这一个断除烦恼这种断啊，那无欲呢就是离的种种这种欲啊，那灭呢就是一种极灭的一个状态，所以这边的戒呢，它是一种状态的概念啊，断的状态、无欲的状态、灭的状态，虽然也是一类一类的了哈，但它的一个内涵跟前面又不太一样的啊，它是一种修止观而得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也跟后面的这一个所谓的诸法实相是有关联的啊，好，或者是在经里面讲到七戒，比如说光戒啊，乃至于灭戒啊。这个灭戒如果按照南传的这个经论所说了哈，这个大概是享受灭戒了啊。享受灭知道吗？灭就是这个，我们定里面有非想非非想定，在上面一个层次呢，就像什么灭尽定，大概就是这个内涵哈。所以导师说这个是什么正受或是三摩拔体所得 Samapatti， 嗯，所以这个都是跟定有关的，所以所得的这一些戒呢，它其实是一种状态啊。那也是因为这个状态有一些特殊的性质，所以又被分成七类啊，哦。 光界大概是在色界的部分了、啊、那如果是这一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所以光跟净呢大概是色界的。在注脚第十七我们有引的杂海经、哦、那也提到这七界、哦、那七界里面的光跟净大概大体上是色界的一个范畴、哦、色界有很多什么净天啊、哦、有很多光天、哦、那再来空无边处就是无色界的一个境界、哦、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很明显的它是事无色定的一个状态、哦、一个界。好，所以这里面的界又跟前面的种种界、哦、是生死流转的这样的概念又不一样了啦、哦、它是所得的果、哦、那前面种种缘种种界生种种处是一种依待这一些界，它有这种因缘条件的概念、哦、好，所以这一些我们在读我们不会去区别它的差别，那导师他就觉得这是有差别的、哦、确实在他的说明的提示之下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一个不一样、哦、好，再来52页、就是个解说了、哦、52导师上来所说的界的含义是相当复杂的、哦、那当看到这边的时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导师不讲清楚一点、哦、因为他觉得很复杂，讲清楚有些东西我们就会失去，那讲太复杂又会很长、哦、所以他就是重点提示一下、哦、开玩笑的啦，反正导师最后是说上面《阿含经》里面界就有种种的一个，就至少有这三类文脉，它所提示的这个界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这是比较微细的了。好，再来导师是谈到论点里面的这个所说的这个界的含义了啦。好，那首先导师就引的是瑜伽师地论，瑜伽论就是瑜伽师地论的简称啊，瑜伽论，瑜伽师地论100卷，前面50卷又名为17地论，总共有17地的内容，那后面就有解释的叫色解释分，那这个后在更后面又有一个色事分，事情的事，前面是解释了、哦、色事分是解释前面50卷的内容、哦、那后面最后面有一个的一个章节叫做色事分、哦、事情的事，往这边写一下、哦，在瑜伽师地论有好几分呢、啊，你最后大概在蛮后面的，也可能是在最后的部分称为色事分，事情的事啊。那这一部分很重要，很有名啊。那它其实就是《阿含经》的本母啊，这导师的一个说明语词的哈，我们注明一下，我们先岔题一下哈。好，它是杂含经的本母、哦、那也就是它是在解释杂含经的、哦、但它是一种怎么讲，它跟一般的释经论不太一样，释经论会解释语词、哦、那这个色事分 它里面这个阿含经的本母呢，它也是解释阿含经，它的解释方式呢是一种里面它提出这一部经的一个几个这一个大意啊、哦、核心的观念，它不一定出现在经文，但是他说这一部经有几个重要的观念核心的修行的课题啊、哦、他就开始解释所以这个本母啊，以前我们搞不清楚什么叫本母啊、哦、是后来去国外念书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翻译嘛啊、哦、这一个 the base of the mother, 没有开玩笑，没人这样分啊，就是本母那时候你就要翻译的时候啦齁、哦。本就是 base 嘛 ,the mother of the base。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去看一些文献，后来看到有些这一个西方的学者他翻成commentary, 齁、哦。commentary, 就是 commentary 就是这种解释的齁、哦。那我们才知道齁、哦、原来对，因为色事分它就是一段一段的一个解释的文字，然后用一个主题一个主题把它串起来、哦、那最早发现是一位吕澄居士、哦、在佛教界研究佛教的一个学者、哦、最早是他发现的、哦、但是导师注意到他这个发现之后呢，又对他做精细的整理，就是吕澄他有做了一个初步的整理，就是说，哎，这一段啊，这个色事分的解释对应哪一部经，他有做一些这个比，就是比对了啦哈、哦。但是在里面，导师觉得有一些不够精准，或是不够精细啊、哦。比如说有一些他可能一段话，他解释三部经的。啊，也是，这一个一部经里面又分了好几个主题这样子，所以导师又对吕澄的这一个发现呢，再进一步做整理，所以就整理出什么《杂含经论汇编》。我们礼拜四就在上这个，是吗？是吗？礼拜四了哈，我们开仁法师，但是这里面有很多这一个故事了哈，那里面也有很多很重要的。这个修行上的教学，所谓色事分，就是对阿含经从修行的角度来解说这句话要表达怎么修、哦、那这种解释的方式的一种体例呢的注释的书叫做本母、哦、它是一种注释的书，但是它有特殊的体例，它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解说一部经的某一些段落的经文的大意、哦、是说明怎么修的、哦、好，那是瑜伽师地论、啊、我们刚因为谈到它，所以大概再简单做一个介绍、哦、好，那瑜伽师地论对于戒呢，他提出了几个诠说诠释，导师这边列出了三个、哦、因就是原因的因，本性还有特质，就是它会这个前面我们讲这个大土有这个持保持一种特质的嘛、哦、不会变的，那它就是一种本性特质意、哦、好，那是戒意啦、哦、这个我看一下第十八何等是戒意、哦、那里面就是因意跟本性意是戒意，然后就是戒的内涵是什么呢，导师这边举出了因跟本性这两个、哦、其实因跟本性在阿含经就已经透露出来了，它是升起这个法的一个条件跟因缘嘛、哦、那本性意就是前面所说一类一类的、哦、跟别人不一样，它具有它特殊的一个特质、哦、好，那接着导师说戒呢从这个搭这个语根来的、哦、好， 我们看到第53页啊，那这个与根呢有几个意思，一个就是根基了啊，一个是成树啊。根基什么意思呢？根基刚刚上课之前有去查一下 ,radical 什么意思啊？ radical, 根本的啊、哦、它是一个根本的东西嗯。然后还有一个意思啊、哦、就是成树。成树基本上跟英文的相当的一个语词叫 element, 组成的要素。或者它是一种根本，所以它有基体的一个意涵在里面了、哦、这个根基大概就是本性意了、哦、嗯，本性意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好，再导致说构成事物的元素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元素、哦、而且是构成事物的元素那它相对于这个所构成的这一个组成之后这个果来说呢，它其实这些元素就是因嘛，因为这一些元素的组合，才有这样的一个组合体哦，所以它有因义。嗯，那约字体来说哦，你每一种元素它自己本身，它有它特殊的一个特性特质，而且是。不会失去的、哦、会失去它就没办法被辨别、哦、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特性不失自性的本质、哦、就约字体说那它就有这个不失自性的本质或是质数也就是特性的一个概念的啦、哦、好这是导师依据于《切师地论》里面所做的一个解说、哦、这是戒有因义、哦、还有本质义、哦、老师特别举出这两个再来俱舍论了、哦、那俱舍论这边导师说戒是种种不同的、哦、其实就是类别了、哦、所以俱舍论说这个有说啊这边稍微解释，就是俱舍论，他经常会这个提出一个问题啊、哦哦、比如说云何为色法啊、哦，那就有一个定义在那边啊、哦。那但是呢，他有时候又会收集一些不同的讲法啊、哦，一个定义完之后有不同的讲法，他就会放一个有说有人言，然后有人这样说啊。哦这有说就是有人这样讲哈、哦，有人这样讲讲什么生戒生表种类义啊、哦？这个生什么意思呢？因为其实印度早期的这一个语言，或是这一些宗教的典籍，都是透过背诵的啊、哦，所以戒生就是戒这一个字。因为他们在讲这个字就是会发出达土这样的声音嘛，借达土这样的这种声音就是这样的一个字呢，它所要表达的就是种类的一个意涵或是概念、哦、那后面导师就帮他解释了，比如这个地水火风的地，它是什么坚性，有坚硬这样的特质、哦、那水是湿性，所以因为不同的这样的特质呢，就立为地界跟水界、哦、那就是类别嘛，就是湿的类别跟这一个坚的类别、哦、那对它呢是不同的类别、哦、别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定义底下呢，导师就解说，他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定义也透露出两个方面、啊、就我们刚刚这个前面一节课所谈的、哦、第一个对别人来说它是别类、哦、它有特别的一个特质、哦、别性，那对同一类别的法来说呢， 它又有共通的通类通性、哦、好，通性这个概念出来了，导师在后面他就加了一个类似结语啦、哦、这个通性其实就是如来藏或是如来界里面所具有的一个含义，在大圣的这个如来界、哦、或是在大圣所使用这个界义的时候，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界嘛，对不对？那就是通片的咯，懂意思啦、哦、好，但是这个通片义呢，它还是有一个范围的限缩，一类一类的，一类里面的一个通片、哦、不同类就不通了、哦、好，所以导师说，不过这样的一个通遍一切的大通性呢，哦、也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内涵，在原始的教典中，导师稍微保留了，他说似乎还是没有说到，他也不是很肯定，但是因为这有时候是跟大家的这个诠释有关系、哦、有些文你可以这样诠释，这个跟诠这就牵扯到诠释的一个层次了、啊、也就是经文他讲的不是很明确，但是透过他之前所引的那三段，他觉得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出现，就是大通性一切法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特质、哦、好，所以这边导师的一个主要表达就是大乘佛教的戒字呢，有一切法是通性的概念，那这个在阿含经或是在部派的经论里面呢，是还没有很明确的，或是还没有出现、哦、好，小结、哦、我们终于进入到这一段的最后、哦、这边导师说戒呢，它有这个性，就是特质本质，就前面所说的这一个不失自性这样的这一个内涵，还有类义、哦、一类一类的法、哦、还有音义、哦、但这边的音呢是一指音，而不是声音、哦、声就是生小孩那个声、哦、所谓的声音就是这个种子然后升起这个芽，这种种子变成芽这样的一种声的关系、哦、在这边音不是这样的关系，它是一指的、哦、一指的音，比如无名原形、哦、这无名原形以前刚在学佛的时候一直搞不懂什么概念呢、哦、那后来来到佛学院老师教才知道、哦、那也不晓得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摆，可以是这个解释、哦、因为他其实就是直接从梵语或是巴利语，它是一个复合词的一个词序，无名原形什么意思呢？以无名为源形生起、哦、以无名作为条件因缘而有形的一个升起，所以不是无名这个东西像妈妈一样生出一个小孩叫做形，不是，形的一个升起是因为有无名这样的条件存在、哦、所以它才会升起、哦、那比较明显就是因为生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才会有后面的老死，对不对、哦、没有生就不会有老跟病跟死、哦、这个以前面作为一个条件，那后面的这个法才会生理，所以这个是一指因的概念、哦、或者是根茎是原处、哦、也就是以根茎是为源而有处的生起、哦、根茎二合生是，对不对？三合处、哦、 这里面又牵涉到一些很复杂部派对于这一句经文的理解，然后这句经文有另外一个的一种读法，就是根茎二合生事，三合生处，就是三个合合之后呢，然后有一个时间差处生期，然后另外一个读法就是三合合当下就是处啊，他这个就牵涉到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对一切法认识的一个理论啊，我们这边不谈，就是所以根茎是缘处怎么理解，就是以根茎是为缘啊，然后有处的生起，所以佛经里面它存在了一些必须要透过理解，因为它是翻译的东西啊，因为它根据的是一种外来的语言，所以有些翻译我们必须要留意，以后看到我们就会了，所以老实说这跟后代的种子音不合，种子音它就是一种西瓜生西瓜，西瓜种子生西瓜这样的概念，是一种直接的音，而不是这种一指的音。好，那这边是说明导师这边所谓的一指音跟种子音不合不一样的一个差别在哪里啊，这边顺便改个字，在注脚二十页有引了这个望月佛教大辞典啊，望月是一个人啊，日本人的一个姓啊，望月好像是望月信亨的这样这一个学者，他编的一个词典叫望月啊，在第二行引文的第二行有加粗，对不对啊？这个基肾，那个应该是根基的根肾，那应该是根基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这不是一世代打错字，这个字不是用打，这是用扫描所转的了啊。今天有那种扫描之后可以辨识，然后转成这个日语，那当时没有这个校对，这个应该是根基的基，请大家改一下。我们看到54页，好，54页进一步就是要谈 法界了，前面我们谈是界的意涵，导师最后收摄出三个意涵，性类因三个，对不对？那这个因呢，它是一指因哦，它反而是如来藏的这个戒字音译的一个意涵，如来藏的这个戒它也有音译，那它是一指因，一指如来藏而有一切法，不是如来藏生一切法，好，再来我们看法界啊。为什么导师特别提法界？因为法界这个语词，它会贯穿到这个如来界这样的一个语词啊，所以它是一个中界的一个教学或是观念啊，一个术语。好，我们来看法界这一段。导师这边说法界呢 Dharma Dhatu 在汉经已经说到了，那在十八界里面呢，与意根界意识界相关的是法界，什么意思呢？看一下十八界啊，十八界在这边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啊，好，那这十八界里面有一个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这就是法界嘛，哈，它也叫 Dharma Dhatu 啊，那它是这一个意识或是意根，它其实意识所认识的对象啊，身识它认识的对象是触，对不对？眼睛他眼识所认识的对象是色法啊，声音认识的是什么？耳朵认识的是声尘，对不对？鼻认识的是香啊， 所以这个法呢，它其实是意识的一个对象。那意识它又不能单独升起，它就要必须要依于意根才能升起。所以导师说与意根界意识界相关的是法界。好，那古人解说，古人解说这个法界的内涵极广，也就是十七界外的，在所谓十七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声香味触加上六识这十七个所不包含的内容都包含在法里面，懂意思吗？这所谓的十七界以外的，就是十七界没有包含的这些内容，都名为法，都名为法。好，那但是呢，导师说如这个如是如果啦，依照十八界的一个法界，它有它的一个范畴，它是扣除眼根到意根，色尘到触尘，眼识到意识这些法以外，扣除这十七界以外，扣除这十七界之后所剩下这些法，就是名为法界，这些对象，这些存在的这一些法就名为法界。但是如果约意识能知一切法来说呢，什么意思呢？意识其实能够认识一切法的，意识它不只能够认识法尘而已，它是能够认识一切法，所以一切法都可以属于这个法界，那所以这是广狭的一个不同，广狭的不同。好，这个是首先先说明《杂含经》里面所谈到的，它就是十八界里面有一个法界，再来《中阿含经》，《中阿含经》里面说舍利弗他自己讲，他自己说他自己的一个能力，他说世尊如在一日一夜到七日七夜中，如果了，世尊如果能够在一日一夜到七日七夜七日七夜中以这个译文译句而问同一意义，我也能够在一日一夜到七日七夜中，以译文句来解它同样的一个意义，这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在那边，师尊你看你如果能够这样问我也可以这样答表现自己。这部经蛮有趣的，这部经下星期再跟大家谈，就好像有点自己要那个表现一下，所以师尊如果能够这样子问同一个问题，他可以用不同的问法，那我也可以用不同的这一个文句呢来表达同样一个概念，你有办法问我也有办法答这样子，好，那佛就赞叹他，佛没有骂他，也这么嚣张，他就赞叹舍利弗，他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回答。好，那世尊就说明为什么舍利弗可以这样子呢？因为他说舍利子，这边舍利子就是舍利弗了，不同的翻译，舍利子比丘深达法界故。好，这边的法界是另外一个概念了，那舍利弗深达法界就是这个大智慧的深入法界。好，那法界是什么意义呢？接下来导师就要继续来说明了，就是这刮胡山这一段是要接着要探讨法界到底 在这边所这个文脉底下他要表达什么、哦、好，那导师这边在第三段说佛为比丘说缘起法，其实这个也是杂含经里面的内涵、啊、所以这个标题的案例应该要调，就是第一个是十八戒中的法戒了、哦、因为这个杂含经里面也有讲到法住法戒嘛，这边也有法戒这个语词、哦、所以前面第一个标题就是十八戒中所说的法戒、哦、十八戒。那第二个就是舍利弗深达法界的一个法界、哦、这是一经来说深达法界这样的一个意涵、哦、好，那导师先提到一个文脉，就是说这个法界在什么样的一个教学底下被提到呢？在谈缘起法的时候，在说明缘起法的教学，那导师说这一段文呢与大圣身法性有深切的关系，所以他这边引了有关的不同的译文、哦、要来做一个探讨、哦、我们看到55页这边的这一段文、哦、26、哦、这个这一段文导师说跟大圣的身法性有关切，然后导师就要引相关的文出来，我们看55、哦、好，第一个是杂含经的经文、哦、这边谈到这个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呢此缘起，这个此后面括号就是这个指的是缘起法了、哦，此缘起法常此法常住啊、哦，法住法界啊、哦，那此等诸法法住法空啊、哦，后面一个问号，什么概念呢？啊、哦，在这边的问号，应该是导师对这个空有怀疑，他应该是定这个字啊、哦，后面会解说，所以导师这边没有改字。但是后面发一个问号，比方说这个字是有问题的、哦、应该是定，在传抄的时候写成空，或是空跟定两个字在这一个传抄的时候字形很像，在开雕大藏经的时候看成空、哦、法如法尔，法不离如，法不异如，审谛真实不颠倒，这都是在描述缘起法、哦、好，舍利弗的阿毗昙论一部论叫舍利弗阿毗昙论也谈到、哦、若佛出世若不出世，若诸佛、啊、这边多一个诸啦、哦、好，那其实这两段文是一模一样的咯、哦、好，那若不出世法住法界，诶，导师后面又接了一个问号、哦、读在这边的时候特别去翻书了，导师这边真的还是有放一个问号了、哦、那这边的问号跟前面那个问号的一个概念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法界呢它很特别，在其他的后面所引的呢、哦、特别是这一个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就没有法界、哦、还有瑜伽师地论也没有法界，相应部呢它只有一个界而已、哦、也就是说这个法界很特别，在不同的文本里面它有的有出现、哦、有的只有一个字而已，没有跟着法在一起、哦、所以这个法界它在不同的版本有不一样的意读，大概是要表达这个概念，有意读，意读就是不一样的读法，不一样的字、哦、好，那 再来阿毗达摩法蕴足论呢，一样，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如是缘起法住法，他也有法住法界啊。好，我们主要是要谈法住法界啦齁，后面我们就省一点。好，阿毗达摩大毗婆舍论也谈到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性齁，诶，他这边就用法性了，嗯。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诶，是不是翻译不一样齁，这个情况可能比较小了，因为阿毗达摩法蕴足论跟阿毗达摩大毗婆舍论都是玄奘大师翻的。那有人会说，诶，他早期这样翻，后期这样翻，但也有可能啦。那玄奘大师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啦，他对这种 consistency 是很坚持的，就是这种一致性，这个字在这边这样翻，那后面全部只要是相同的概念，除非它意思不一样了，要不然都是要一致性。嗯，这种情况在鸠摩罗什的翻译就看不到，它同样一个语词，它可以用好几种不同的译法。那玄奘大师他很一致性，如果同一个梵语的语词，他就会用相同的中文字来翻译，他很固定齁，一致性齁。好，所以在大菩萨就没有法界了齁。瑜伽师地论呢，法性、法住、法定、法如性点点点齁，里面也没有法界齁。相应部若如来出世若不出世齁，界、法住、法定齁，那导师有补一个法齁，他可能觉得应该就是法界的意思了，等等。好，那这个导师接着下来说，不同的译本的缘起经有二节，大毗婆舍论仅引用前一节，瑜伽师地论是在解说后一节中将解说的术语摘录下来。这边导师突然跑出一个缘起经了齁。好，我们给大家这边解释一下，什么叫这边的缘起经，其实指的就是杂含经第一段那个引文齁。它就是所谓的缘起经齁。那个投影幕这边有跟大家做一个补充的说明齁，就是导师这边所说的缘起经指的是杂含经的296经，就是我们讲义55页的第一个杂含经这一部经，它只是一小段。那这一部经相当于南传相应部的第12相应的第20经。那这一部经在南传的相应部，每部经它都有一个名称的，它的名称叫什么？帕恰亚苏丹。帕恰也就是缘起了，苏丹就是经，所以导师把称为缘，突然跑出一个缘起经，大概是因为南传跟这部经相当的这个经呢，有一个名字叫做缘起经，所以这边就用这样的语词来指涉前面第一笔，就是阿含经，若佛出世若未出世，这部经就是所谓的缘起经。那导师这边有先做一个说明，就是大家引用的，特别是瑜伽师地论，那他没有整部引用，他只是在解释经里面的法住法界，没有法界法性，法如性，法如性非不如性等等，他没有整段经文引用，它只是摘录语词然后做解释而已。那大毗婆舍论它引用的只有一节啦，只有一节。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在这边停就是下星期我们再继续，我们先到这边停。 停在这一个地方。我们下星期再进一步来看导师怎么归纳，其实就是要开始这些经文里面呢，开始有一些跟大圣的这一种法界义的内涵已经开始出现了，就在这一些经文里面就显露出来，这种甚深意啊，这种甚深意。好，我们最后回向。